见评论。
本周亚洲液化气价格暴涨，
喀布尔传出消息，中国支持阿富汗经济复兴战略项目，
美韩在朝鲜半岛军事演习已持续一周，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专家对本周事件进行了汇总。
根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网站数据，周一8月22日冬季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超过每百万英热单位 BTU 60美元。据悉，该价格已经连续五周上涨，交易价格是去年的三倍。这将对中国的能源进口和中俄能源合作产生哪些影响？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邀请中国专家进行了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黄晓勇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接下来国际市场上的液化天然气价格大概率还会持续上涨，而这很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一定的压力。他解释说，
现在这个俄乌的局势并不明了，这个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也没有缓和的情况下，现在已经立秋了嘛，冬天就已经不远了嘛，所以它这个价格进一步上涨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这个进口的绝对的规模和这个增加的量都是比较大的，那么你这个价格不断的上涨，对于中国来说，它肯定是变成一个越来越大的负担。
不过黄晓勇主任也表示，尽管面临进口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压力和可能的供应紧张，中国解决问题的途径仍然不少，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就是一个双赢的选择。他接着说，
而且俄罗斯在对欧洲的供应压缩以后，它也需要寻求这个天然气的需求市场嘛，所以那个俄罗斯对中国的天然气的供应的稳定性和价格的稳定性，我想都对双方都是有益的、有利的。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也还有自己的这个挑选的或者是购买的对象嘛，比方说中东的、印尼的、西非的，过去还有澳大利亚呀，还有美国呀，这些，这个就根据这个时事的情况的变化来考虑了。
专家强调，在当前的形势之下，俄罗斯稳定的天然气供应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黄晓勇说，
中国的这个天然气的需求近些年是上涨的嘛，所以俄罗斯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价格和供应应该对中国来说是很需要的。但是呢，这个天然气供应它受限于现有的管道的限量，它需要有增加新的管道，它才能够更大量的增加供应，所以这个不是说很快就能够实现的，这个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王瑜在与阿富汗临时矿业和石油部代理部长迪拉瓦尔会晤后宣布，中国准备开放阿富汗最大的铜矿之一艾纳克铜矿。据阿富汗巴赫塔尔通讯社报道，双方已经讨论了在阿姆河盆地开发油气的问题。塔利班政治办公室发言人瓦尔达克早在三月初就在推特上表示，塔利班有兴趣与中国公司重启世界上最大的铜矿之一艾纳克的开发项目。周三喀布尔会晤后，中阿在梅斯艾纳克铜矿项目上的合作似乎真正获得了重生。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阿富汗研究中心朱永彪教授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这同样适用于阿姆河盆地油田的勘探。他说，
在2008年，那个中冶和江铜就当时是组成了联合体，就和阿富汗前政府签署了开采那个艾纳克铜矿的那个合同，为期应该是30年吧，是40年，我前的还在合同期。他虽然政府变更了，但是这个合同呢还在。他实际上这次属于那个后来是注石油在阿姆河北岸那边是有一个小的一个石油的区块，目前实际上是合同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就政权变更，给合同可能重新的延续和包括其中的部分的条款的变更，可能提供了一个机会。目前说的是项目的延续，并不是说中国开始重新就是说从零开始的两个项目，而之前就有一定的基础，只不过是由于各种的原因呢，它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了。它是企业行为，点的首先是企业行为，因为企业呢在这两个对本身呢对这两个项目期望也比较大，同时呢也有一定的前期的投入，它实际上是想收回一定的这个成本，或者说有一定的这种经济收益。
中国不仅是可靠的投资者，还为外商树立了榜样。朱永彪专家不排除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会继中国之后来到阿富汗。 他说，
通过阿富汗两国合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他对于目前改善阿富汗或者说提升阿富汗的这个造血的，帮助阿富汗提供就业岗位，改善当地的经济状况，还是能够起到积极的这个促进作用的。对，这阿富汗方面还是寄予希望也比较大。两个项目都属于比，尤其是安达克铜矿是属于一个比较大，尤其长期类的那个项目。这个对于当地的就业呀，包括其他行业这个发展呀，包括改善这个当地的基础交通基础设施啊，可能都具有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那涉及到矿产的这个开发，还涉及到道路啊、发电厂呀，还有这个水源地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建设。所以呢，另外一个方面，它也有可能带动其他的这种国际投资。这可能对阿富汗来说呢，是目前来说是比较急缺的。
中国对塔利班的主要经济项目实施的支持，将扩大阿富汗对外贸易的范围。该国外贸目前主要限于传统的阿富汗出口产品，首先是坚果和干果。中国的援助将为阿富汗的外汇储备创造稳定的补充来源。
周一，美国和韩国举行大规模的 UFS 联合军演。据西方媒体报道，此次演习将演练联合攻击，以及给前线补给武器和燃料、转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行动。专家们认为，重启演习对朝鲜半岛问题解决造成障碍。在此情况下，北京很难说服平壤与美国坐到谈判桌前，而韩国总统一直在请求中国做此项工作，演习或挑起平壤再度导弹试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韩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康斯坦丁·阿斯莫洛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预测，平壤对演习的反应肯定会随之而来。康斯坦丁·阿斯莫洛夫说，
如果演习只具有防御性，那是一回事。从安全角度来看，如果演练的内容对平壤来说不可接受，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也将决定着朝方回应的程度，或者平壤将仅限于发表一些强硬的措辞，或者会采取什么行动。无论如何，最近的巡航导弹发射是对演习的先发制人的反应。整个来讲，这是紧张局势的又一次升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演习将加剧朝鲜半岛南北紧张局势以及军火和军事装备的增加。杨希宇专家说，
这个演习本身呢，肯定它的影响是刺激紧张局势进一步的升温，这就是它的直接影响。更广泛的讲呢，就是这次联合军演呢，预示着朝美对话和朝韩对话呢，可能就更加遥遥无期。双方已经陷入了一个这个负面安全竞争的陷阱，会出现一个超强硬对强硬的一个负面的这种循环，相互刺激。所以呢，这个联合军演本身对整个的局势影响它是一个负面的，就是说它的这个军演本身呢，也会必然带来朝鲜沿着自己的加强核武装往前走。双方很具有讽刺意义的就是，韩美联合军演的是防御性的，这你是不是防御性的，就从朝鲜的角度呢，无论美韩联合军演如何强调是防御性，那么朝鲜一定认为这是一个威胁性的，是一个攻击性的。因此呢，这个联合军演大，那么对于朝鲜的反应肯定也是越加强。所以说现在双方陷入了一个安全困境的一个死循环，这种 security dilemma 呢，在朝鲜半岛现在就导致南北双方将的加强自己量，那么使得这个当局势啊越推越高，而且呢，朝鲜半岛这个军事储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越堆越多，朝鲜半岛的前景来讲，双方这种竞相展示实力、竞相发展军事实力，历史的过程看，这是一个 counterproductive， 就是一个这个具有破坏性的一种。
所罗门群岛未允许美国海岸警备队奥利弗·亨利号舰艇停靠霍尼亚拉港加油和补充给养。同时，据社交网络报道，英国斯佩号巡逻舰也被禁止入港。美国舰艇在南太平洋例行巡逻，以防止非法渔业捕捞。所罗门群岛政府对美国的相应诉求保持沉默，或说明霍尼亚拉对美国与太平洋南部岛国海上合作计划持负面态度。该计划内容之一是为了打击非法捕捞提供帮助，但美方在海上积极巡逻
也许在当地政治精英看来，是在令人烦恼的宣示美国旗帜。不排除他们非常担心打击非法捕捞仅是美国在距离所罗门群岛不远处保持军事存在的掩护，况且是有佐证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员研究员沈世顺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拒绝美国舰船进港，
反映出所罗门群岛对美国霸权行径的不满。他说，是否允许外国船只停靠本国港口，包括与谁展开合作，这些都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此次所罗门群岛为回应美方船只停靠霍尼亚拉进行加油的请求，反映了所方不满近一段时间美国的霸权行为，再加上美国当前在世界各地建有军事基地，打着所谓的航行自由的幌子四处乱窜。 对此，所罗门群岛也可能会担心允许美国船只停靠将有损自己的主权利益，不愿意招惹麻烦。另外，中所签订安全协议后，中国承诺为所罗门群岛提供安全保障。在这一背景下，所罗门群岛拒绝美国船只停靠请求，或许也是一种新的尝试。中方一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彼此合作共赢，
也不介意美国在南太地区与各国开展正常的交流与合作，但是这需要美国真正尊重南太地区国家的需求，让他们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安全合作，而不是以霸权凌驾于岛国之上。我认为南太地区国家在与中美打交道的过程中，自会有舒适度对比。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大洋洲研究中心专家阿尔乔姆·加林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所罗门群岛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秉承的是滥交游者无有的外交原则。
所罗门群岛是地区的重要玩家，首先是因为地缘政治战略位置，在美国、澳大利亚与中国对抗加剧的情况下，他们不想成为大博弈中的马前卒，而是要保持中立，这样才不至于使自己的外交政策复杂化。他们的原则是滥交者无有。 所罗门群岛不想在本国港口看到奥库斯成员国的船只，目的是不损害与中国的关系。尽管原则上，中国对美国和英国船只进入霍尼亚拉港的反应与美英对中国船只进港的反应相比将是适度的，不会出现像美国针对中所签署安全协议那样的恐惧感。当然，霍尼亚拉同样想表明大洋洲国家是有发言权的，他们是主权国家，可以向美国表明自己的立场，可以就一系列问题表达不同意见。
听众朋友，这就是卫星通讯社所采访的专家们眼中所见的本周，下周六见。